使世间所有一切的苦难乃至种种的遭遇，就是要成就你出世间觉悟的佛性。所以在这第一段里面，最重要是告诉说各位的在家居士修行，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处事当中并没有离开啊。好，请看第二个，第二位请继续念。
如一起居，常常以乐清之心为念，夫妻互相恭敬，不可因小嫌弃，或致夫妻不睦，以伤父母之心。中庸云：妻子好合，如骨色情；兄弟忌义。
来念细。
哦。
兄弟忌细。
兄弟忌细，和乐且单，以尔世家，乐而妻奴。子曰：父母其顺矣乎？盖言夫妻兄弟和睦，则父母心中顺悦也。现为人子，不久则又为人父，若不自行悦亲之道，生必必生忤逆不孝之儿女。譬如瓦屋檐前水，点点滴滴照样来，光老矣，不能常训示汝。汝当如肯努力尽子道，则便可以入贤圣之域，将来往生西方，乃汝所得之法力也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解释一下。那中庸讲妻子好合，如骨色情，就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，就好像一群人呢，相互有一个人弹瑟，一个弹琴，表示说弹两种乐器，两种乐器要非常的祥和，表示彼此能够相处的非常圆满。兄弟忌细，这念细是指亲近和睦的意思，亲近和睦。兄弟之间所谓的兄友弟恭啊，彼此要能够和乐，和乐且沾。我查了一下，中庸的原文叫和乐且沾。好，不晓得他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念沾，淡就是指很清净的水那样，很清净的意思。一尔家是乐尔妻奴，奴这个地方是指儿子，也就是说你应该呢好好照顾你的家，让你的妻子儿子呢都感到很圆满。孔子就说父母呢对父母来讲要非常的孝顺，所以若是不是真正的实行乐亲之道，那你必定是一个大逆不孝的子女，那你人都做不好了，那怎么可能成佛呢？所以这一段呢还是告诉我们，修行要从根本修，根本就是我们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自己家里一切人的相处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，就是说有一个叫做清朝有一个叫沈善登居士，他有一个叫做报恩论啊，这篇论文，他在报恩论里面呢，他这位居士是很了不起的，修学佛法修得很好，而且呢解行都相应，是一位大居士。黄念祖老居士常常引到他的东西，他说什么呢？凡事啊善行都可以回向往生，但必须常常念佛回向。为什么呢？要把你世间的善转为净土的因，所以佛说一切的经典都会谈到世间的善行。注意这个必须念佛回向。还有第二个，转善因为净，转世善为净因，这两句话解释一下。因为呢我们大家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起善的念头，你将来就往生三善道，对不对？天人阿修罗。你假如起恶的念头， 那就堕入三恶道，这三途地狱恶鬼畜生。没有错，我们世间人来讲呢，他不做恶事想善的已经很好了，
可是以佛法来讲呢，
善恶都还在六道当中啊。善就是你修最大的福报，将来有福报的时候呢，你一样的吃喝嫖赌啊，造尽更多的罪业，所以富贵人家学道难了。那善呢，以究竟来说还不圆满，所以善也不要去念。所以佛经里常常会讲说，不思善不思恶，思为第一义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那现在我们呢，把恶的念头越来越去掉越少，那我有善的念头也不要求享受，要呢念佛回向，把世间的善转成为因。怎么转呢？靠念佛。你把世间的善一念佛的时候啊，你就会转成净因，净因的话将来就有净果。既然因不在善恶之间，变成净的话就跳出来，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的理论在这里。所以为什么修一切的法门，你做一切的功德，做一切的善事要念佛，因为念佛就能够转世善为净因。在观经净业三福，大家都知道，好，有三条，有第一条人天善，对不对？善业。第二善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非仪。第三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在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里面说呢，有三种善，当然这是十一条，你能够十一条都做到，那功德更大，往生品会更高。可是假如你只有前面的四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你这样念佛回向也能往生。我待会就会举一个 老太太的例子，她就是一生只修人天善，让听到净土法门，信愿持名念佛就能往生。那在这里要说到十善业道，十善业道第一是不杀生，生不杀盗淫，对不对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那各位有没有发现五戒第一条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那是不是一样呢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十善业道的果报，善是在三善道。同样十善业道第一条叫你不杀生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五戒第一条也是不杀生，对不对？但是假如你去世间，假如你不杀生的话，你是得到福报善业，将来往生三善道。可是假如你发心去受戒，戒就不一样。戒是戒定慧，戒定慧是成佛的资粮，那你得到五戒，将来就会变成无漏成佛的因啊。所以同样内容一样，可是戒法跟善法就不同。所以为什么受戒有受戒的功德？好，很多人就说，哎，当然受戒守了戒很不容易，可是有人讲说，受戒啊，要是破了戒堕落啊，那么深，那我就不要受，那不受你就得不到戒的功德。所以你受了而能够守住的话，功德会更大。所以戒法跟善法是不一样的，各位要了解。那不管你是戒法或善法，透过念佛都能够转成净业的因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还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好像是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，我不太清楚出自于哪里，因为我是听我师兄告诉我一个故事。他说从前乡下有一个很贤惠的贤妻良母，他呢很照顾相夫教子，照顾子女很好，对先生很孝敬，对公婆也很礼敬。他先生在田里面工作，所以他每一天呢中午都要弄便当带到田里去给他先生吃。有一天他就走走走走，在走在田埂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后面有一个女孩跟着他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好几次哦，不是一次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 他有一天就翻过头来说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跟着我？那个人又不像人啊，他觉得很奇怪。他说，后来呢，那个女的就跟他说，哎，因为过去是呢，我跟你呢，你是大太太，我是小太太，对不对？我们嫁给一个先生，但是呢，你的心地很善良，所以你来生投胎又更好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很苦，我要求你。他说，求我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会啊。他说，你好好念佛，好吗？你为我念一万声佛号，因为他没有学佛。他说，念佛有真的这么好处吗？他对，他念佛，自身念一声佛，头顶会放佛光，40里外都是佛光遍照。当然，凭良心讲，这是对凡夫讲的。真正以菩萨的眼光来讲，你念一声佛，整个法界都是佛光啊。所以他就说，真的有这么大的功德吗？他说有，你为我念一万声佛号，好不好？那个女的呢，就妇道人家呢，她非常的善良，宅心仁厚，反正看她那么苦啊，她就想，我能帮你，我就念嘛。啊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，念一声就放一道佛光，念一声就放一道佛光。他就看到那个孤魂野鬼，那个女的呢，她每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他就对她拜一下，对她礼拜，他拜的是拜他头顶的那个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他在念，每念一声他就拜一下，越拜他就越远，越拜越远。到一万声念完的时候，他就看到那个女的呢，哎，坐着云呢就升天了。在他还没有念佛之前，他曾经问他说，我念佛有效吗？他说有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世间人念佛可能功德没那么大，但是你的孝心啊，孝感动天，你那个孝心跟佛心相应，所以你念一句佛号的功德比别人更大，所以我来求你。由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说，真正呢能够做到世间三纲五常的人呢、啊，他的心啊，我们中国人心仁厚，人心就近于孝心，孝心就是佛心，因为孝敬是我们每一个人佛性里面有的性德。所以这个就相当重要了。所以我们修一切的善事，一切的善行，乃至于我们一念的善心啊，都能够回向。所以在这里很浅薄的供养大家，像我呢，每天晚上做完功课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说，若我过去生，若我现在生，若我未来生，一念的恶心，一念的恶行，我都希望我尽未来际的真诚忏悔；若我有一念的善心，一念的善行，都希望回向给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，希望法界众生都离苦得乐，闻道佛法，修学净土法门，舍了报身，我跟众生舍此报身，同登极乐，同成佛道。心的力量是非常不可思议，非常大的，所以我们念念要存这个心。因此六祖慧能大师他又曾经讲了，他说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，你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这个字是福啊，抱歉，行书是这样写，是比较快一点。六祖慧能大师他说，迷雾的迷惑的人啊，他只修福啊，不想修道。像这样，现在台湾大家都很有福报，每个人都知道要做发心布施，做功德，广修福田呐、啊。布施是得到福田，慈悲也是福田，孝敬也是福田，
福田有很多种，可是迷惑的人往往只想修福，不想修道。福你将来可能会得到人间的享受，道是真正的戒定慧，在你起心动念去用功断烦恼改习气。可是呢，他呢因为不得了解道理，所以只认为说啊，我每天这个修福就是我在修行啦，就是在修道。你当多修一点福来灭除我们的罪业，我们常常都想说，哎呀，我罪业很深重，我们要多修福修慧。可是世间人不了解啊，修福是要来帮助你修道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弊病是修了福以后呢，来求享受的，希望来生长得更漂亮一点，讨个好老婆，嫁个好老公，吃穿用一切都好，更有人缘，这些都是人天的享受。所以他不了解修福是要来帮你修道的。比如说你今天想精进用功念佛，你没有时间啊，你家里很忙啊，你有很多很多的障缘啊，那就是表示你福报不够，所以有障碍。想要把这障碍去掉了，就要修福。可是世间人有了福报的时候呢，哎，他也不会想用功了，先享受再说吧。所以你将修福欲灭罪，没有是得到福啊，人天福报的时候呢，罪呢还是存在的。所以这就给我们提醒说，修福虽然很重要，可是修道更要重要。我举一个例子，黄念祖老居士在录音带曾经讲一个例子，他说有一个出家人，他非常的发心，在寺庙里每次做法会的时候，他穿的衣服呢都湿透了，到处的煮饭啊，端饭跑进跑出，这样子忙了一整天。结果他的老和尚很慈悲，就把他叫过来，好的呵斥了他一顿。他说，你呀，福报很大，你呢天生无那福。天生就是说他将来福报很大，会收1000个徒弟，可是1000个徒弟里面当中无纳子，纳子又可以称为法子，就是传法依教修行的出家人。结果他将来呢老的时候是真正的他福报很大，结果呢他就呢有1000个徒弟，1000个徒弟里面呢有些当方丈，有些当住持，有些赶金灿的，有些做庙会的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真正的好好在经书上解行相应去下功夫，所以他就是天生无纳子。你看，同样是一个出家人，他修这么大的福报，从早到晚忙，到最后还是修福，不是修道啊。道就是要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上，怎么样好好去念佛，把你的烦恼给断除，习气给转变过来。所以一切的福，只要加念佛，就可以转世上为见因，而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否则呢，你若不求生，你将来福报一定要很大。所以古人常说，山中无老僧，朝中无宰相。很多的文武百官宰相呢，都是过去世是出家人修来修福报的。所以在这里可以给我们很大的警惕。好，请看下面一个。谢谢你啊。
方克有成，虽天纵之圣，尚需贤母贤妻以辅助其道德，况其下焉者乎？已故胎忍有胎教，至文王生有圣德，故事赞其行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喻于家邦。然此但曰文王边说，若论太嗣之德，故已可以辅助文王之道，如两灯互照，欲见光明，两手互洗，方得清净。由是言之，世少贤人，由于是少贤母与贤妻也。良以妻能因向其夫，母能胎教子女，况出生数年，日在母侧，亲至易犯，常成训诲，其性情不知不觉为之转变，有不其然而然者，于常谓 叫你为齐家治国之本，又常为治国平天下之权。女人家操的一大半，盖为此也。
所以在座的所有的女众都非常的伟大，要直下承担。那因为有些人是出来的，所以有些重点我会再强调。他就讲，人世间的善恶都要辅助的，才会有成就。纵使天生的圣才，就是天生下来资质非常好，可是要有贤妻良母来辅助他的道德。那何况一般资质不好的人，那就更需要了。所以太任，我们上次就讲太太的来由，就是太任他从小就注重胎教，所以他生出来的文王就有圣德。再跳过两行，由是而言之，世间为什么会少圣贤呢？就是因为世间上太少这些贤妻良母了。因为妻子最重要是两个，最重要是呢，殷相其夫，就在默默当中呢相夫。下面母能在胎中能够教育子女，所以相夫教子，这是女性最为尊贵，值得最为赞叹的地方。因为一出生的时候，几乎前几年都在母亲旁边，母亲的一言一行，潜移默化当中就会影响了孩子。所以印光祖师常常苦口婆心地说，教育女孩子是齐家治国的根本，而且天下的权呢，女人超一大半。因为你从小把女孩教好，将来长大才有好的善良的女孩，嫁出去以后呢，才遇到公婆以后，她才会做一个好的媳妇儿，然后呢，帮助自己的先生，才会做一个好的太太，儿子女儿生出生以后，才会做一个好的母亲。所以自古的圣贤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啊，自古有成就的先生旁边都有一个贤能的助手，所以这就相当重要了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教子女当于根本上着手，守卫根本者即孝亲祭重，忍辱笃行以身为教以德为范，如容金童侵入魔中，魔子则子，魔妻则妻，道小厚薄，未入魔之先已可预知，况出魔乎？既世人情多不知此，故一般有天之子弟多分狂悖，无天之者不归顽劣，以于幼时失其范围，如容今侵入坏魔，则成坏气，今故一也，而气则天渊玄之矣。
好，谢谢。他说我们教育子女要从根本着手。什么叫根本呢？其实讲的就近一点，就是要孝亲济众，要孝顺自己的双亲，常常生慈悲心去帮助众人。遇到一切不如意，我们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要忍辱，要能够忍，而且呢，忍了以后还要消化，要笃行，做人老老实实，以自己的身作为教育，以德行作为典范。他就举一个例子啦，好像我们融那个金铜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像我们这个黄金把它融化了，你想要做把它倒在模子里面，你要做一个小狗，你倒进去，就是小狗了。你想要做佛像，就先做一个模子，倒进去呢，做出来就是佛像。所以同样用金来比喻，同样是金，可是倒进去呢，不同的模子做出来的东西不同。这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中国人讲人性本善，对不对？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。我们人一生下来的时候，本性是非常善良的。性相近，性就是讲佛性是可以说相近的。可是习相远，每一个人的习惯、你的习气、你的环境，可造成你最后你就非常越来越远离。所以假如你没有从小就培养孩子，纵使他生下来非常的天资非常的优厚，可是从小呢，那你不教他的话，长大就会变成很狂傲目中无人。 假如没有天资的话，那不教那就更糟糕。所以同样是金，可是因为所倒入的模子不一样，将来得到的器具也就不同，这是来比喻的。所以先天优良，后天要培养，先天不好呢，后天可以正慢慢的培育。所以在孔门就有四科，第一德行，第二言语，第三政事，第四学文学。孔子教导弟子他有四大门的科，第一个就叫德行，就要我从我们的待人处事自己的涵养做起。第二个呢就是言语，人与人之间沟通很重要，有时候因为一言不合就会发生误会而争执，所以古人讲口为祸福之门。我们古人又告诉我们，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。可是呢，有人话很少却很毒，所以他呢言语就不会表达嘛。所以言语也是要学，当然不是要你学到那巧言令色嫌疑人，很会专门讲那种甜言蜜语的话，不是，而是你真正有德行的人讲出来的话就会感动人。所以孔子又说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未必有德。所以德行是根本，有真的有德行有诚心的时候，你讲出来的话都会感动人。你没有真诚，你讲出来的话呢只是花言巧语。所以前面两个是属于智慧，这是体，可是后面两个正事，正事就告诉你怎么样与人相处，怎么样办事情啊、哦，你啊怎么样领导人。文学就是一个是语言嘛，一个就是文字啊，所以办事跟文字呢是知识是作用。古人是非常注重智慧跟知识的，有体才有用，可是现代的教育就根本不要前面两个，光要后面两个，所以升学压力很大，大家考试考了很多，可是呢品德不见得好，甚至很多人呢就读了很多书，做坏事的专门是他，他太聪明了。所以现在的教育为什么流弊呢？只是有政治没有跟学文学，却没有注重真正伦理道德德行跟语言的根本教育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想要让你的孩子好，乃至于你的弟弟妹妹表弟表妹家人好，别人不教啊，要从自己孩子开始教，自己的孩子啊要自己去教育，你千万不要去期望别人，孩子是自己生的呀，更要自己去教育他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善教儿女，必比昔为昔皆为贤人为俗缘，实为敦伦之大者。以儿女既皆贤善，则兄弟姐妹妯娌儿孙皆相关而善，从之贤贤相济，从贤人多而坏人少，坏人亦可化为贤人善人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之基皆与教儿女中含之。
好，这一段最后一句话很重要，天下太平，天下想要太平，人民想要安居立业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家庭教育，家庭教育从教自己的儿女做起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你说我要发菩提心，我要行菩萨道，我要广度众生，从哪里开始做？从教你的孩子开始做。因为你的孩子好，将来家里好，对整个世界整个法界来讲就是功德无量啊。将来你的孩子还能够去影响别人，这就是在广度众生啊。所以行菩萨道要广度众生，从自己的家人本身开始教育起，每一个人能够学佛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你家里就是佛教道场啊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，比较长哈。
女人临产没有苦痛不堪，数日不生或自殒命的，又有身后血崩种种危险，及儿子有慢疾惊风种种危险的，若以将残时，至诚恳切出生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不可心中默念，以默念心力小，故感应亦小，又此时用力送子出，若默念或自必病受气， 若至诚恳切念，决定不会有苦痛难缠及产后血崩，并儿子惊风等患，纵难缠之疾人已将死，教本产妇及在旁照应者同皆出声念观世音，家人虽在别房亦可为念，决定不需可功夫，即得安然而生。外道不明理，使之恭敬一法，不知暗示论理，至一般念佛老太婆是身残为未徒，虽亲女亲媳亦不敢去看，况敢教彼念观音乎？须知菩萨以救苦为心，临残虽裸露不尽，乃出于无奈，非特意放肆者彼，不但无有罪过，且令母子重大善根。此亦系佛与药师经中所说，非我自出意见，我不过为之提倡而已。
好，谢谢。不晓得各位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什么感觉？我感觉是印光祖师真是大慈大悲，和盘托出，干脆讲得具体明白啊。世间人呢，总是有觉得很多忌讳，可是呢，就像他讲的，菩萨是以救苦为重啊，难道呢，怎么会执着在这些呢？他想，女众是相当了不起的，所以佛经说，母亲的功德比父亲大，就是因为母亲要怀胎十月，养儿育女。好，最重要大声的念观世音菩萨，因为默念的话呢，容易呢气会堵住。好，请看中间有个地方，小字，菩萨救众生之心，深切于世间的父母爱自己儿女之心。七次就不但呢有千万亿恒河沙贝，是以临产的父母能够大声的念观音菩萨的圣号，是最灵为最上的妙法。外道不明直理，就执着着恭敬啊不恭敬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呢生产的妇女呢就不敢看，甚至不敢去帮忙。实际上那是没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菩萨是救苦为心啊，希望呢母子都能够平安得到大善根。所以这个印祖就说，药师经里面有讲，那我就只提倡而已。后面有小字，药师经说药师佛誓愿功德念药师佛，而观音名号人人皆知，所以可以不便念药师佛，可以念观世音菩萨。这个我要解释一下，这是观世音，这是印光祖师善巧方便。当然你念真正有缘，你念这个药师佛一样能够得到感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药师经里面有说，你临终的时候呢，有八大菩萨可以送你去西方极乐世界。那现在关键就是不再是观世音或是药师佛或是阿弥陀佛，关键在哪里？在你自己。因为佛经讲一即一切，对不对？上次说过一切即一，这是华严的，你念哪一尊佛都可以包含一切的功德，一切的功德也都包含在一句万德洪名里。很多人想法，哎呀，我今天呢要求啊孩子就念观世音菩萨，我明天要超度祖先我念地藏王菩萨，后天身体不好念药师佛，最后一天呢又想我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。其实这是凡夫的情见，凡夫用你自己的感情的想法去解释，世上菩萨不是这样的。你念一尊佛，不管哪一尊，你只要真诚去念，都可以得到一切的功德利益。为什么观音菩萨愿力最深呢？因为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普通人你叫他念观音阿弥陀佛，他说哎呦不要，那要念了就会死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一念他排斥，他就不肯念，不肯念就不相信，就没有功德，就得不到利益。你这样念观世音菩萨，他觉得哎，他就很熟悉。所以关键不是在佛菩萨名号，而是在自己，这一点大家要了解。好，那我就要讲，在大本无量寿经说， 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者，对不对？怎么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叫你念观音菩萨呢，不叫你念阿弥陀佛呢？我要先解释一下。好，请看这边，观世音菩萨代表，第二代表智慧大势至菩萨代表，所以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，慈是给众生欢喜，悲是解决众生的痛苦，大喜大舍，喜是什么？法喜无量。他因为智慧嘛，你深入经藏以后，你道理明了啦，你心开意解啦，你心安理得啦，你自然就会升起无量的法喜。舍是什么？要讲清楚。一般舍就是布施，不是，舍是舍自己的分别，舍自己的妄想，舍自己的执着，把你的胡思乱想通通给放下，这叫做大舍。体起了作用，假如在苦难当中，苦难当中最重要就是赶快有行动啊，有行动，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立刻感应很强，这是因为观音代表作用，大慈大悲。第二，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愿，因为他的悲愿非常的深，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，好像你的那个放出来的电波跟那个佛菩萨电波感应的时候非常的强。当然反过来说，你念阿弥陀佛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啊，难道观音菩萨能救你，阿弥陀佛救不了你啊？他是佛耶，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菩萨跟佛上去分别，你念哪一个都有用，关键在你自己有信愿心。我们有这样呢，因为他有十二大愿，在普门品里面讲欲意称名灭除七灾，好，这是普门品里面的注解啊，不是经文。深夜礼拜能满二愿，意业存念尽除三毒。语就是我们的嘴巴只要称观音菩萨，为什么叫观世音？因为众生有苦难，他念观音圣号，菩萨就观其音声而寻声救苦，所以你能够灭除七灾，水灾、火灾、刀兵劫，还有恶鬼，种种的七种灾难，大家可以去查。第二，深夜礼拜，我深天天拜观世音菩萨，满什么愿呢？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求男有福德智慧之男，求女得素质得本，众人爱敬。念求的男孩呢，相好庄严，女孩子呢，心地淳厚。所以二愿就是求男求女两愿。意业春念纯念，你常常心里去想观世音菩萨，可以灭除你的三毒，心中的贪嗔痴。所以普门品说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；若有众生多于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；若有众生多于愚痴，对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。换句话说，你觉得你的贪嗔痴非常强的话，你只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就是念观音菩萨，你就能够灭除你心中的三毒。七加三十，再讲二，就十二大愿啊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当然十二大愿也是归纳而说，事实上菩萨的悲心愿力是无量无边的。所以我很喜欢普门品两句话，读经啊，有时候不用多，你有一两句啊，你能够一辈子拿去用啊，你就会很受用。普门品有哪？心念不空过，对，能灭诸有苦。这不就把所有普门品的道理都讲了吗？观音菩萨寻声救苦，就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。你为什么灭的？你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，你心中的苦还是灭不了，因为你的念头都空过了嘛。念的时候还在打妄想，念的时候在怀疑，念的时候还不虔诚不恳切，你心念就真的没有空过，没有妄想，所以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， 决定能够灭除你所有一切的苦难。所以普门品事实上就是这两句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。这就是菩萨自利利他的真的具体表现。好，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大家有苦难的时候呢，呀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好，难念。很长哦，多念。
求只知道人多被持，如欲得身体旁后，性情闲散，不会受伤，通皆具足之子，须依我说方可遂心。世人无子，多娶妻妾，常服壮阳之药，常行房事，此乃素食之道，非求子之方也。幸而得子，亦如以体道众之。或不出，或出，亦难成熟。第一要断房事，或半年，至少或百日，越久越好。当与父说明，彼此均存此念，另屋居住。若无多屋，绝须另床。平时绝不以妻作妻想，当作姐妹想，不敢起一念之邪念。再生养足后，待父月经尽后，须天气清明。日期吉祥，夜一行之，必得受孕。从此永断房事，直到生子过百日后，或可再行。复受孕后，行一次房，保后一次，胎毒重一次，且或因子宫常开，自意堕胎。此种忌讳，人多不知，众有知者亦不肯依。故自或不生，或不成，或沉若短命，不知自己不善用心，反说命不好，反将行房当常事，日日行之，不使就算大幸，又要心存慈善，利人利物，不一定要钱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凡无利益之心之话之事，均不存不说不行，满腔都是太和元气，生机勃勃，又需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越多越好，早晚礼拜念若干，此外行住坐卧都好念，睡到倒好念，也要心存恭敬，宜穿衫裤，不可赤体，宜默念，不宜出声。默念若字多难念，可去南无二字，但念观世音菩萨五字，白衣咒念也好，不念也无碍。如是存心行事，念亦令如父，也如是存心行事念，及至临产还念，临产不可默念，要出声念。旁边照应的人，须大声帮他念，管保了无苦痛难产之事。临产默念不得，以用力送子出。默念或受气病，女人一受孕不可生气，生大气则堕胎，兼以乖戾之气过之于子。只知性情当成凶恶，幼伟儿乃时必须心气和平，若生大气乃则成毒，重则即死，轻则半日一日之死，绝无不死者。小气毒小，虽不死也须生病。以故爱生气之女人的儿女，死得多，病得多，自己伟，故乃母伟都是一样，生了大气万不可为而乃，须当下就要放下，令心平气和，过半天再喂。喂时先把奶挤半茶碗，到了奶头接过再喂，就无祸殃。若心中还是气轰轰的，就是一天也喂不得，喂则不死，也须大病。此事古今医书均未发明，竟以阅历方知其祸。女子从小就要学柔和谦逊，后来生子必易必散，必不死必不病。凡儿女小时死病，多一半是由其母生气之故，少一半是自己命该早死。天下古今用毒乳所杀儿女，不知有几横和杀数，可不哀哉。如为月亲，勿为如详说，须劝如母， 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如意如期，亦各如是。
好，谢谢，功德无量，念那么长，辛苦哈。我这段写得很清楚。第一个要断房事。那小字里面有讲说，不要认为印光祖师是出家人，怎么论人是房事呢？不晓得这是世间生死第一个大关头。因为楞严经说，我们会生死就是因为淫欲而轮回的。所以他就告诉求子三要，请大家看一下，有小字。第一个，保身节欲以培先天。就自己呢，夫妇本身呢，两个人身心都要非常的清净。第二呢，要敦伦积德，以利福积。世间人呢，以为说生好孩子跟不好孩子都是